卢淑娟画了两个王八。这时葛翠芳、春兰和冬梅都非常紧张。可谁知道玉指雄一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喜形于色。好，太好了，不但画得笔韵生动，落笔传神，来去自然，变意合理，而且在画的内容上也寓意深刻，吉祥喜庆。看起来卢小姐是深知我们日本人对乌龟的爱重了。我们大和民族的姓氏中就有许多姓龟的、叫龟的，是祈其万年长寿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在卢小姐的题词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看着祈年二字的意思就是与乌龟的寿命相同，这一大一小两个乌龟也正是暗指我和依兰的意思啊，是不是这样？你看这两个乌龟一同奔向这块在风雨中挺然而立的巨石，更说明他们要与天地共生，与万物共存啊，这是何等深刻的寓意呀！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幅画的。一郎，你的看法呢？玉指一郎竟兴奋的眼睛里放出光彩，他对着卢淑娟行了一礼。卢小姐，您让我真正看到了中国有才华的女性是什么样子，您只用十几分钟时间就挥洒出如此生动的艺术作品，真是一郎大开眼界，一郎再一次向您表示敬意。说完他又鞠了一躬。这叔侄二人的一番赞扬的话不但使葛翠芳和春兰、冬梅目瞪口呆，更使卢淑娟啼笑皆非。正在这个时候，何占鳌和葛明礼一同进来了，两个人同时对玉指雄一立正躬身。回禀阁下，一切都按阁下的吩咐安排好了，几时画完画，几时戏再开演。不用了不用了，马上就开演吧，不要等了，我们马上接着看戏。戏演完了之后，俱乐部要设晚宴招待北方剧团全体演员，我们全家出席，希望夫人小姐也能赏光啊。葛翠芳一皱眉，她还要说什么，卢淑娟一拉她母亲，妈，咱们就先去看戏吧。卢淑娟说完就扶着她妈妈向门外走去，玉指雄一等一行人也跟着走了出去，他们又接着看戏了。等到茫茫夜的最后一幕快要演完的时候，在静静的剧场里有四个女人悄悄的一声不响的离开了坐席，他们就是卢家母女和春兰、冬梅。舞台上黑沉沉的夜色使得台下更加昏暗，再加上撕裂人心的剧情已经吸引住了观众全部注意力，所以几乎没有人觉察他们就悄悄的离开了剧场，赶回家中去了。戏眼看就要落幕了，何占鳌和葛明礼躬身站在二楼玉指雄一的包厢里，非常不安地看着玉指雄一。这个时候，一个日本下女正端着手电筒站在玉指雄一身后，手电筒的光柱照在玉指雄一手持的便条上，只见便条上这样写着：玉指雄一先生阁下，因家母头疼旧病骤然发作， 淑娟身体也赶不适，不能遵命出席今夜之盛宴，特此函告及后台安，卢淑娟谨上即日。玉志雄一越看这便条，眉头皱得越紧。他见坐在身旁的玉指一郎也摘愣过脑袋看，便把便条递给他，然后回过头，面带怒色地盯着何占鳌和葛明礼。
卢夫人是真的头疼吗？卢小姐是真的身体不适吗？
葛明礼忙往前挪了挪，
卑职不太清楚，大概他们是怕阁下把他们留住。
混账！玉指兄一忽然一拍椅子靠背，
你胡说！我为什么要把夫人小姐留住？难道我是居心不良的奸贼？我是中国那些奸淫妇女的军阀吗？
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卑职。
好了，玉指兄一厌烦的一挥手，又把手向外一指，
去，立刻把卢夫人和卢小姐给我请回来，我要让你们看看我是如何对待尊敬的客人的。
是。何葛二人一边齐声答应着，一边往包厢外退去。这个时候，玉指一郎忙凑近了玉指雄一，
叔叔，时间这样晚了还去请人家好吗？再说人家已经写来便条表明不愿意参加了，这是不好勉强吧。
玉指雄一眼睛一眨巴，回头喊住了何葛二人，回来，
你们不要去找了，你们现在马上到后台去，请剧团的先生小姐们到宴会厅去。这回怎么样？还会不会出现不辞而别的情况啊？
不会不会，卑职一定按名单把他们都找去。
不是找，是请。
是是，不是找，是请。
快去吧。
是。何葛二人答应着第二次退了出去。快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北方剧团的全体演职员和作家塞尚萧被请进了马迭尔旅馆的宴会厅。这个时候他们才看清，在那华灯高照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摆着十几张圆形餐桌，餐桌旁站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胖胖瘦瘦、高高低低的一大群人。他们都是哈尔滨的日伪军政要人及其家属。这些人穿的是五光十色，使人看着眼花缭乱。面对这个场面，柳絮影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他看了看身旁的塞尚萧，
怎么办呢，老塞？
随机应变，不亢不卑。这时候何占鳌领着招待人员开始让座了，他首先把柳絮影让上了第一桌，塞尚萧和导演让上第二桌，何一平、谢吉尔斯克、刘别玉兰、刘博等人都依次被让上了各桌。桌子是按照中餐的格局摆的，圆桌面上都铺着暗花白台布，每桌十个人，总共十二桌，120人，其中剧团的演职员加在一起才23个人，按平均分配每桌子两个人，还缺一个，所以柳絮影就一个人上了第一桌。柳絮影刚一站定，就看见何占鳌迈着碎步跑到正位的一个干瘦的小老头面前，弓下了身子。
柳小姐来了，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
不用你管了，我自己来介绍。
那个小老头说完，就对着柳絮影一指他身旁的空位子，
柳小姐请这里坐。
小老头等柳絮影坐好以后，
又微笑着点点头。
刘小姐，我们看了您的精彩表演都非常高兴啊，大家都想和您认识一下。现在趁着宴会还没有正式开始，鄙人先把同桌的日满友人做一个介绍啊。你看，这位是滨江警备司令李文炳将军。
被介绍的李文炳屁股没抬，身子没动，只是皮笑肉不笑的呲呲牙，头稍微的点了点。小老头接着又指着一个脑袋剃的没有一根毛，圆形的饼子脸上留着腮鼻小胡，穿了一身黄呢子军服的日本军官。
这位是哈尔滨市特务机关长小原大佐。
小老头话声刚住，这个小原大佐竟忽地站起身来，啪，两个足跟一碰，对柳絮影行了一个十足的日本军人敬礼。柳絮影想不到这个小原会来这一手，也只得站起身来还了个礼。从这个小原大佐开始，以后每介绍一个人都学他的样子站起来，柳絮影干脆也就不坐下。接下去被介绍的有日本帝国驻哈尔滨副总领事森岛守人，世界慈善会哈尔滨总会会长至善居士，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虎之助，哈尔滨工商会会长张廷阁等等。最后小老头又指了指他身旁一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
这是内子平田惠子。最后让鄙人做个自我介绍，鄙人名叫玉置雄一。
玉置雄一这名字才一出口，柳絮影竟情不自禁地往后倒退了一步。
怎么，柳小姐讨厌我这个日本老头吗？
柳絮影真不愧是个好演员，他非常快地控制住自己内心的仇恨情绪，摇了摇头。
不，我没有想到。
哦，没有想到什么？
没有想到您是日本人，我以为您和我是一样的民族。
好好好，你这是对我最好的赞扬，因为这就等于说我已经把日满协和真正融为一体，可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人难以分辨了啊。
这时候何占鳌又跑到玉置雄一面前，
阁下，客人都已入座，晚宴是不是马上开始？
好，我讲话。
是，何占鳌马上对乐队一挥手，停。那首被反复吹奏的《爱马进行曲》立刻停下了。乐声一住，何占鳌又面对整个宴会厅，先清了清嗓子。
诸位请静一静，庆祝日满俱乐部成立纪念晚宴现在开始。首先请我们尊敬的长者，日满协和精神的体现者，黑龙江省参事官，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主席顾问官玉置雄一阁下训话。
何占鳌话音未住，掌声四起。玉置雄一慢吞吞地站起来，双手合十，用佛教礼法向四周拜了一拜。
诸位先生们、女士们、诸位日满同仁们，今天俱乐部为了体现日满协和的精神，
特地为诸位请来了日满名厨，让大家享受一顿日满合餐，是番日满名菜应有尽有啊！啊，像日本的金酥烧、沙西米、甜不辣，满洲的燕窝、猴头、鲨鱼翅，都管饱做的香甜可口。你看，经鄙人这么一说，有的同仁已经开始咽唾沫了啊！而且宴席还遵照日满两国的风俗习惯，日本菜上单数，满洲菜上双数，让同仁们皆大欢喜。又是一阵掌声。好了，闲言叙罢，书归正传。今天是日满俱乐部成立的喜庆日子。我们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日子呢？又是游艺，又是演戏，又是夜宴，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精神。请诸位试想一下，自满洲建国以来，为什么诸事进展得如此之神速啊？嗯，是天时乎？是地利乎？大约皆非也。实乃日满协和，一心一德，共存共荣，以及古人所唱人和之所至也。人和是胜利之本源，而我们这日满俱乐部就是人和精神的具体写真，这就是我们如此看重今天这个纪念日的主要原因。又是一阵掌声。今天的纪念活动真是一次盛会呀。嗯，使这次盛会更加添色的，这是北方剧团的先生小姐们的精彩表演啊！他们真是满洲帝国的真正的艺术家，我看他们完全可以东渡日本海到友邦之国去演出。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演出的节目嘛，要改换一下。这是在满洲国出演，鄙人也建议你们要把节目的内容换一换。玉志雄一这句话一出口，全场的空气立刻变了，笑声和掌声全都没了，人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玉志雄一，尤其是北方剧团的演职员们更都是神经紧张的望着他。玉志雄一却一点也不紧张，他甚至还轻松地笑了笑。换什么内容呢？嗯，那很多呀、啊。譬如方才鄙人说的人和精神，就是一个很好的内容啊。嗯，所以我建议作家塞尚肖先生，塞尚肖先生。来了吗？玉志雄一刚一发问，一直站在他身后的何丈敖马上往前迈了一步，指着第二桌上的塞尚肖：“来了，那位就是。”哦，玉志雄一向塞尚肖微笑着点了点头，塞尚肖却双眉紧皱，一动不动的直望着玉志雄一。玉志雄一仍然毫不介意的微笑着。塞尚肖先生是非常有写作才华的满洲作家，嗯，就像柳絮影小姐是非常有表演才能的满洲艺术表演家一样啊，所以我建议你们
再度合作，继茫茫夜之后，写一出演一出讴歌王道乐土的话剧，它的名字嘛，应该叫《朗朗天》。嗯，怎么样啊？这是让朗朗的青天覆盖着无边的王道乐土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和塞尚萧先生单独谈一谈。现在在这即将开始的酒席宴前，不宜再多谈这些严肃的内容了。是啊，有的先生已经等不得了啊。诸君请看啊，看那边。
说到这里，玉置雄一一指和他同桌的哈尔滨市特务机关长小原松太郎。
诸君请看啊，小原君的眼睛一直盯着那盘生鱼片，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好了，鄙人也等不得了。
说着话，玉置雄一举起了酒杯，
让我们举起酒杯，为日满青山，一德一心，更存更荣而干杯吧。为日本天皇陛下，满洲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而干杯。干杯，
干杯，
干杯。
这时候乐队又换上了一个乐曲，一个打扮得非常妖冶的中国歌女站在高台上，双手握在一起，捧在高高隆起的胸前，吟声荡气儿地唱起来。她唱什么呢？这歌叫《早行乐》。这个歌女是新从上海到哈尔滨来的，名叫陈丽宝，她专唱那些颓废淫靡的小调，这个《早行乐》就是她的拿手歌曲之一。但是玉置雄一这个侵略者的头目可没有被陈丽宝的歌声迷住，他脑子里正在打着如意算盘。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他让何占鳌在二楼卢淑娟画画的那个房间里摆上几样精选的酒菜，放上两份杯盏，然后把作家塞尚萧请去。他要利用暂短的时间和塞尚萧进行闪电式的席间个别谈话。还是玉置雄一先在那房间里等候着。当塞尚萧被何占鳌引进屋里的时候，玉置雄一冲何占鳌挥挥手，何占鳌退出去了。接着玉置雄一热情地接待塞尚萧，他像第一次和塞尚萧见面一样，满面堆笑地对塞尚萧让座斟酒。尽管塞尚萧的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一丝笑容，玉置雄一还是笑着。
方才鄙人在席间曾谈到要和塞尚萧先生单独谈一谈，并且也讲了要谈的内容。现在这个屋子里只有你和我，就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啊！
塞尚萧凝视着玉置雄一，几乎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三个字：“请谈吧。”嗯。
对您我是早就有所了解的啊，您在报纸上发表的诗文我也经常阅读啊，我非常钦佩您的才华，所以方才提出来请您写一出朗朗天的新剧。嗯，您当然了解鄙人为什么要在朗字上做文章了。不不不，说鄙人做文章是不对的，这文章要由您这位才华出众的作家来做。我们现在就可以谈定啊，只要您一动笔，鄙人就要竭尽全力支援你，当您的后盾。您有什么条件
都可以得到满足啊。嗯，剧本写成之后还要有最优厚的奖赏，您可以名利双收。这就是我要找您单独谈话的全部要旨。如果您愿意合作的话，就请您举起杯来，我们共同干完了这一杯协和美酒。
说着话，玉指雄一站起身来，将酒杯举向塞尚萧。塞尚萧也站起来了，但他并没有拿酒杯。
嗯，怎么，您不愿意和鄙人碰杯吗？阁下，谢谢您的美意。鄙人是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个主义已经像灵魂一样贯穿在我的全部作品之中。它使我只能写我认为最美的东西，最高尚的东西。为此，我可以牺牲我的一切。我最反对的是文学写作中的功利主义。为某一种利益去写作，那是对文学的玷污，那是对作者的屈辱。
怎么说，塞先生是不准备接受鄙人的建议喽？
塞尚萧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好吧，鄙人不准备再和您说什么了。宴会开始的时候，鄙人说过，今天要体现仁和的精神，我们不能损伤这仁和的好气氛。但是我还要请您再认真想一想。嗯，现在是您有您的主张，我有我的主意。您应该了解一下鄙人的历史啊。啊，鄙人从来不说空话，说到办到。
您大概会知道吧，鄙人拥有能使自己的主张付之实施的一切手段。
您不是有为主张而殉道的决心吗？那么必要的时候，鄙人就可以使你实现这个决心。我要……
玉指雄一越说越激动，当他手指着塞尚萧还要往下说的时候，咣，房门被推开了，何占鳌一头冲进来了。
阁下，阁下，您快去看看吧。
什么事这样惊慌失措？
那里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宴会厅里打起来了，打打地破坏了仁和的精神呢、啊。
谁和谁打起来了？
是小袁特务机关长他们。阁下您快去劝劝吧，别人不敢劝呢、啊。
好吧。
一只雄一往外走了几步，又忽然站下，回头看着塞尚萧。
请你重新再想一想。我可以等待一下。先生，你要三思啊。
说完，玉指雄一就大踏步地向门外走去。